UMC。
本期凑近点看由赏金猎人协会赞助播出。不嫌生意难做，不嫌赏金太多。
I ain't that cool, a little fucked in the head. They'll be hanging me quick when I'm back from the dead. Get the rope, get the rope, get the rope, get the rope. I'm a punk rock kid, I came from hell with the curse.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下午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便利贴胖子。
我是包张浩，一个希望可以加钱的年轻人。
我是张科，我们什么服务都提供。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不要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喽。过来玩吧。
Like a ghost, like a ghost, like a ghost. The seats in my car filled with cigarette burns. I gotta find.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老板给你们拍一个无法完成的目标，然后呢，也不给路径，不给你任何转圜余地，就是跟你说干。
你心里想的也是干。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说，明明上个季度已经做的挺好的了。大家何苦为难对方呢？
有没有可能你的老板就是不想让你完成这个目标啊？
对的。
有没有可能是老板就想让你 disappear
原地爆炸？
对啊，想让你走啊，对吧？
我有时候觉得呢，这是上季度的那个情况已经跟老板那个明确反映了，这就是一种现实的天花板，你再往上拍啊，没有地方可拍了。
老板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哎，给我来个复试。
就专业名词啊，鞭打快牛啊。
啊，
就你之前干了 OK 了，那下面就是再给你多来两鞭子，你跑得快，让你跑得再快一点。
但是已经很快了呀。
只是老板的惯用伎俩，
在拍那个牛要吐白沫子了，对吧？
是要倒沫子了。
所以就是他逼迫你这个扭曲现实。
嗯，
这个事情啊，就以前啊觉得乔布斯扭曲现实立场就觉得很厉害，现在觉得本质这不就卷吗？扭曲了现实，就卷了呀。
对的，一个平面被你扭曲了，然后就卷了呀。
对啊。
那其实也不是不能卷，那现在的问题是你老板让你突破天花板，做过装修的人都知道，大锤算80，小锤算50，砸天花板不给你加钱，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不太客观了。你像呼兰在前几期脱口秀大会上也说嘛，躺有躺的价格，对吧？卷有卷的价格。你如果要我现实扭曲的话，你要给我开个现实扭曲的价格。
对啊，都能扭曲时空了，我操，这价格，
对的，
虚空领主。
刘谦的出场费也是不便宜的呀。
就是来打工啊，就是现在很多状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公司或者这个资本家们对我们的到底的这个想象力的边界有多大。
嗯，
对，他对于这个人类体能的想象力有多大。之前看黑社会那部电影的时候，里头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角色，我们管叫加钱哥
啊。对对对
对
对
的，
对对对，
你要想黑社会是个多么混乱的组织，
无法无天或混乱的组织，在如此混乱的建制之下，他们依然还秉承着一手交钱一手干活的底线的契约原则
啊。
你看中间古天乐不是找他去做掉一些异己嘛，去抢那个核联社的老大加钱哥，就说一句我认钱不认人，给钱我就帮你做事，临了了还补了一句说不关我事，找上我做不做都要给钱。
我30小时收费的。
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句话就牢牢的刻在心里，并且在你听到这期节目第二天就用，如果接到需求就说找上我做不做都要给钱。
这你看古天乐当时说那话，其实像现在非常像公司里的话，就是我先找你也不一定说就会要你花多力气，但是万一有事儿，等会儿这个有些需求还是你帮忙要接一下的。
先把定金付了，先把定金付了。而且你想他最后不还是处理尸体的时候弄了一身血，还在洗脸的过程中标了那句名言说顶你个肺，嘎情啊。就我跟你讲，就是 我们当然我们不宣扬这种暴力的行为，
就是他的工作内容是我们不宣扬的、啊、但他的工作态度是我们很推崇的，
对，我们很推崇的。
这个简言真的就是不听话名，给钱办事，什么都行，但是你给钱，
对，
就是要有这个定价的概念。
加钱哥的标准就是说，恶心的事不是不能做，处理实体这种 dirty work 这种 nasty 的事情，
对，
我们也是可以干，
可以干。
但是重点是，干了这种 nasty 的事情，你不能给我按照对吧这个朝九晚五的钱再付，
你不能给我再付一个 nasty 的工钱，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naughty 了，你就有点顽皮了。
而且他那时候不是一边洗一边说加钱的时候，一说你变态。
最酷的是他最后被做掉的时候，趴在那个车的那个棺材上面还在说加钱
加钱
加钱。
对，
而且你看这引得了我们的对他的注目，而且不得不说在电影里面有些角色本来微不足道，他就是个打手，但是因为他有了很强的职业精神，让我们记住他了。
不是，他的职业精神的核心在于叫做在职场里面雇佣关系里面，你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换来一份的酬劳。
对，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要尽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明码标价。但是因为这个雇佣一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资本家的一方啊，对他最有利的情况就是给你一笔钱，甚至不是很明确的就给你一笔钱，在未来可能会给你一笔钱，
跟你搞延迟满足，你知道吗？
对，然后呢在现在呢让你这个不断的去加项目，对吧，然后不断的去增加你的工作内容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形成一个他的这块的利益的最大化。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在尤其在互联网大厂经常会出现一个所谓延迟满足的标准，就比如说你让加钱哥去做掉一个人，加钱哥把人做掉了回来找你收钱的时候，你跟他说我感觉你这一次有点不太利索啊、我们后面可以再把流程优化一下，我觉得这次你这个交付呢符合你的预期。
人是啥了，你的方法论有没有沉淀下来？
对的，我对于你有更高的要求。
你方法论没有沉淀下来怎么复制给别人？
是的，
对吧，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规模化，我这个只能给你打个3.5。
规模化战争机器。
最后逼的加钱哥不杀人了，天天在家写文档。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加钱哥最后变成灭霸，一个响指灭了半个地球的人。仔细一想，哎，不对，我第一天做掉的那个人的钱是不是还没给？
对的。
加钱哥他这个东西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会默认的说，你把一个人给这个做掉了之后，那这个时候顺带把他的尸体处理啊，好像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啊，为了干净卫生嘛，
干净卫生。
但是呢，加钱哥好就好在他这个 pricing 啊做得非常好。
对的，他定价的这个颗粒度啊非常的清晰。
对的，就我前面跟你说是这个杀人，但你后面如果还要想完成后面的工作，那咱们价格可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在工作里面经常会加一些项目，我们连自己想都没有想到，好像就默默把它加进去。
嗯，
你们有没有记得之前那个绣春刀里面的周一围？
对啊，
那时候那个锦衣卫说让他去杀个人，他说这个人
可是我师哥，
不，可是我的挚爱亲朋啊。他说哎呦，挚爱亲朋不能杀，那得加钱。
对啊。
对吧，杀人是一回事，杀挚爱亲朋，哎，那加钱是两个加钱。
对啊，
公公你武功很好，替我杀个人
200两。公公要杀谁呀？
北镇抚司小旗官金一川。
谁？公公不知道他是我师弟吗？
你这样的人还在乎这些？
公公你误会了，这个人可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啊，得加钱。
所以年轻人们啊，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确这个我们什么项目是额外的收费项目，你承诺给公司的是什么，多做的又是什么。
我们其实日常里面经常随随便便
就把一些人做掉了，
然后死了之后，哎呦挚爱亲朋，
哎呦忘记加钱了，
只收了一个杀人钱，
气坏了。
我们日常的工作里面经常随随便便这个就一不小心又给去加了几个项目，而且加的很顺手，还理所应当。
对，就是我们当然日常生活不会有像加钱哥这么复杂啊，这么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工作平时就会有一些延伸的节外生枝的，在别人看来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很荒诞的事情。首先我举个例子，公司要求你给他转一个朋友圈
啊，
这个就是标准的，就突然就加了个项目。
对的， 然后不转还说会影响你的什么什么事儿。
这个是 Russell Peter 他爸打他的那个逻辑。
If I kill this one, I can make another one.
对
啊，那这个是你说的更深了一点，就是 Russell Peter 他爸打他的点就是说在于 somebody gonna be hurt very bad， 对吧？就我没有说谁 somebody， 就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你就有的时候迫于这种一种压力，你知道吧？你就是不得不转了。
但是朋友们，你们不得不说，你们在朋友圈经营了这么久的人设，什么人在海外，每天 brunch， 看看画展，这种高端人设，你们想过？一条朋友圈就崩坏了。
对的，
我为了维持自己高冷的人设，我甚至没有朋友圈。
对，李挺是没有朋友圈的。
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是要我转发朋友圈吗？我没有朋友圈，我从来不发，你总不能叫我发吧。哎，就是，但是你不得不说，你现在心想你的牺牲还是很大的。
那老板让你给他家小孩投票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没有手机。
我直接给他的小孩买票。
老板，我用的是座机啊。
就跟诺兰一样是吧？哎，这个联系我，找我的助手。
对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类型，实际上是应该要额外加钱。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帮这个老板去额外转朋友圈，或者帮公司去额外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这属于去使用你私域流量的费用啊？
哟哟，还是包装精准私域流量。
对的
啊，对啊，你这事你得这么算，你的朋友圈大概有多少个好友？
哎，我们看
对吧？你这个好友按照比如说现在去买流量的一个价格，可能比如小红书 KOL 的价格，
那大概是粉丝的十分之一的状态，
十分之一左右，
粉丝量十分之一。
对，如果是这个逻辑，
我看看，你们看看，你们都值多少钱？
至少100块钱一条。
我这值160.79块，
我有3000多个好友，我是最少值300块钱。
哎呦呦呦呦，头部的，
因为5000就到头了，你这3000相当厉害了。
你不能光算绝对值，你还是要看里头的一些用户的分布，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精准的推流。
对啊，因为你的朋友圈，我跟你说，比小红书的价格价值更高，因为朋友圈其实是最直接的。
对的，
朋友圈的这个跟它项目的粘性还更大。你比如说你可能按1/8的费用给你结算。
对，
我以为大了很多的，1/10跳到1/8，听起来也还好。
你不管怎么样要加钱。那比如说微博可能不值钱，对吧？然后可能就你按这个稀释的比例更高。朋友圈本身是很高的，你这个信息其实还是挺贵的。我们经常说，老师说一人浪费了1分钟啊，你这个就浪费了全班40分钟。你让50个同事一起帮你转朋友圈，一人值200块钱，那这个直接什么就等于赚了10000块钱。
你花10000块钱买了他们人生中的2分钟，对吧？
之前那个就是大家现在做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那个公司米未嘛，他们就计算过一个事儿，每发一个节目，他们要所有的公司的编导和人员全部都一起转发这个节目的信息，就算他们的员工没有很多，他们能产生的这个辐射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相当于免费做了自己的广告。而且我们几个不都是有那个米未的同学的嘛，在朋友圈里面，你明显看到就是节目要出的时候，我整个朋友圈刷屏，
几千块的出啊，我看你看到的都是广告，我看到的都是钱。
对、啊、
对，
更何况包总3000多个人，那中间可能有2500个人都是高净值用户，对吧？和包总在一个档次。
对的，
这我觉得最少一个粉丝1块钱嘛，最少这不过分，
不过分，
对不对？
不过分。那像我就是基本上属于下沉市场那一块的。
举个例子，这是标准的这个公领域侵占私领域，我们很多的时候做的这个理所应当。当然这个做这件事情的理由可能有很多，我觉得后面可以慢慢讲，但是这就是个例子。你的为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有价格有成本的。
对的、
哎、你就直接就赚了，你可别忘了这事儿。咱们做归做，玩归玩，闹归闹，这个该算账的时候得算账，该加钱得加钱、啊、
对的。而且你这反过来说，像很多什么公司啊，什么领导啊，可能有时候搞一些活动啊，搞一些直播，现在都流行搞线上直播嘛，线下活动不好办了，你还得上去，对吧？点点赞、
做做气氛组，
做做气氛组，
做做水军，
说是当水军啊，补补评论。
说王总今天讲的话，这是发自肺腑。
你这太假了，一看就水军，一般都是太有道理啦，越短越好，太有道理啦，这个非常有收获，说的对。
发一句扣一佛祖陪你笑，
然后叉叉总好帅，然后呢、
哎，
对，这才真，你知道吧？这才真，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对你带上这个叉叉总啊，这一看这个水军就是自己人。
那倒也还好，你就把他全名的，比如江科总好帅，哇，这之类。
主要是我们这个场景不大一样，我们就是电子厂，一般没有对外的那种，就比较少。一般就对内经常搞一些分享
啊，
那你就觉得哎呀，就是学到知识的感觉。
那你也得点个赞啥的。
对， 这非常有收获，对的。
我听说国企和那种小的民营企业，不光是说发弹幕搞氛围，还要给领导点赞。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叫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对的
啊，也不是说要给领导点赞，是只要领导不管发点啥，
你要想角度给领导点赞。
你看包江浩刚才那个思路啊，已经把这个钱搭进去了，这个项目在他那儿不收费、
啊、
哎，所以说怎么说呢，那个包总啊，平步青云也是有道理的。
这属于叫做抓大放小啊。、
对，点个赞怎么了、嗯、对不对，署上我包江浩的大名。
不是这个东西，就我说嘛，就具体大家为什么做这事儿，我觉得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里面它有的成本。然后我觉得点个赞是动动手指这事儿，咱们不计较也就不计较了，对吧、嗯、但重点是，其实我觉得更有难度的是，除了我们贩卖一些私域流量，有的时候还要求你要身怀绝技
啊，
就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团建一下聚会一下，
这个线下活动 啊，这个烘托氛围是更讲究水平的、
哎、这个对，这个就比较讲究你的综合能力了。
我们就有遇到过，有朋友说现场领导要求表演个绝活，我说
什么绝活，
这个绝活啊，这个方面啊，它属于二人转的一个范畴。
就给你转个手帕，
没活可以咬打火机，
炫一个。
不得不说东北的朋友们这个水平还是相当高，他们有很多绝活可以展现。
但是重点是这个绝活啊，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人家可都是收费的，这个领导或者是同事让你来个绝活，
嗯，
往往这个价格啊就被默默瓢掉了。当然这不是最离谱的，就是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同事应该也听过大概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以前呢在学校里面都搞过辩论啊，也拿过一些小奖，所以呢我们的同学呢曾经在节目里面出现过的那位叫江苏金融系统最会说话的年轻人啊、
嗯、
他在刚入职场的时候就顶着一个光环叉叉辩论比赛的国际冠军。当他步入职场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既然招了一个年轻人，觥筹交错之际啊，也要说一说我们广纳天下英才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谁啊，
得给大家表演一个
世界辩论冠军，
也可是世界辩论冠军啊。然后对方的那边的领导就立马说，哎呦，那真是你们这边人才济济啊，那个小谁啊，你这个辩论听说很厉害，给我们大家现场表演一个。
这打什么辩呢，我操。
你说啊，这就是绝活，拿什么辩论？我感觉很有可能是现场说了段绕口令。
我觉得是这样的，天下辩论冠军啊，
有九斗，
有九斗能赛，
九个独占八斗，
敢在酒桌上辩论的，你占八斗，
独占八斗，
这比什么拿什么世界赛全程最佳可牛逼多了，我觉得，
对吧？这部分的绝活，你说这个辩论硬来一个也就算了，
嗯，
当实在需要气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啊，像你我一样还是没有什么绝活的。你让我咬打火机呢，我是真的也咬不下去，炫一个呢我只能吐你一脸，也做不到。在这个时候为了这个烘托气氛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实在没有可以烘托的，
嗯，
当团建领导拿起麦克风唱歌的时候，出现过有人在旁边和声
啊，千年等一回，
然后
就
会
等一回，
然后唱出现了三种节奏，我这是等一回呀、啊，等一回，
我们这等了三回，
啊，就是通过这个形式来烘托这个气氛。
我跟大家说啊，包江浩在餐桌上的绝活是什么？我只能说领导没有让他表演。包江浩在餐桌上的绝活就是他永远能在一盘菜里面挑到最好的那块肉。
那就是突出一个会吃加眼疾手快。
对，
对，
然后领导说：“哎，
耳聪
包江浩，你来表演一个绝活。”就是啪一就把那块肉给抢走了。
等包江浩表演完了，菜好菜也没了。
哎呀，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也是有价格的嘛，对吧？只要钱到位了，这个绝活也是可以表演的。
我这个好肉让给你。
就是我这个绝活的表演，只要钱到位了，就是一个菜一上桌，啪，第一筷子就拿公筷把最好的一块夹给了领导。
我就要掏出了个塑料袋，把那菜倒塑料袋里回家了。
打包盒的钱我自己。
这就叫做抓大放小。
我们江苏金融系统最会说话的男人还跟我们说过，曾经包江浩在 KTV 里 啊还抢领导的歌。
对，
只能说领导没扣你钱就很好了。
包江浩这一系列行为啊，突出的不是一个加钱，是属于占小便宜。还没有聊钱的事情，自己已经占够了便宜了。但我跟你说，有除了和团建氛围营造，或者我们刚才聊的这一些气氛组的费用并列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叫做 非必要的社交费用啊，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出场费
啊。对，现在咱我们那个团建都是要自己贴钱的，而且还要贴双休日，就是只要把贴的这个钱还给我，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就而且你要想，如果是说关系很好的朋友和同事之间出去玩，这就还则罢了。那像有一些企业的团建，基本上就是很强制的团建，那你有很多不熟的同事互动。小包在之前的节目也说过，你得去跟他尬聊，得去跟他从祖宗十八代开始互相的交流起来。你说这种沟通呢，其实也是需要加钱。
这个肯定得加钱。我跟你说，这个里面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戏剧的表演。团建总的来说就是一幕大戏，对吧？类似于什么最后的晚餐啊，但这个结局有点惨。
对，他们，你是不是扮演犹大？
你们的团队倒也是不大，十三个人就够死了。
对，你这个里面就是很宏大的一幕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然后你要在里面很好的去扮演的这个部分。我实话实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对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想把这个戏演好，还是要很费脑筋的。所以说你说这个费用怎么算，这个费用就应该按照话剧演员的通告费来算。
哎，
你看我要的不贵吧，要的不贵吧，对吧？我相对来说话剧的这个出场费是不高的，对吧？我们回头按照这个不同的等级来算，这个也比较方便我们在国企里面各大企业能根据职称来对。比如说国家一级演员是什么价格，这个最起码对一个正处级领导应该还是有的吧。
我在这里提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在这里头除了表演的成分，也有很多创作的成分。因为演员是有本的，你的演出是没本的
啊，这是即兴
喜剧。
是即兴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把演出做好，甚至能够有沉淀，能够在下一次团建的时候还能形成谈资，那我建议啊，把表演的钱和编剧的钱都收上。
不，我跟你说，这个是可以形成沉淀的。你这个互联网大厂就整天讲，你怎么规模化，怎么可以复用，怎么可以沉淀。我跟你说没关系，公司里面那些莫名其妙的八卦和以前什么跟谁喝过酒，什么跟谁吃过饭，
对对对，这些都是知识产权，
对吧？这些东西我跟你说，跟 A 同事讲完了之后，来年下次团建，对吧，改副管再卖给 B 同事，也是一样的话。也是一样的。
尤其你知道互联网大厂啊，那个人才流动是很强烈的，
来去的。
对，你可能每个月啊都是就老戏新演，为什么一台戏可以演十几年，对吧？
我觉得这种创造出这种戏码，一般都意味着团建里有人喝高了。
它是这样的，你这个演戏当中啊，有正常的这个演员，也有这个特型演员，还有武行。
特型
武行，特技就喝到后面自己形状就变得很奇怪，
对吧？还有替身啊，然后就是像这种需要一些特技表演的，
代驾就叫代驾，什么替身。
对，你这个里面就需要的就更多。比如说你说团建里面有一些你普通出场演戏是一方面，把这些由于过度激动而喝醉的同事扛回家，对吧？那我觉得是要加钱的一个项目。
扛回家，
扛回他自己家。
你是不是也跟他也租进了他家？
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该收费了，他可能得收你的钱。
包装号的问题啊，不是说住进了他家，是他跟那个同事都进不去家，因为没有人说密码。
对的，
有可能他很坚定的说一个不是他家的密码。
男同事说出了一串数字，包装号一想，这不是我生日吗？
恐怖绿色文学。
当然，你说这个是。对吧，把他喝醉送回去是一个价格，就像加钱哥说的，杀人是一个价格。与此同时，你把他的从他的呕吐物当中把他人抠出来，这又是另
外一
个。哎呦，这个费用，这个费用太贵了，
这个可贵了，这个贵了。
首先第一，这个怎么地上有一滩人啊？对吧？然后再从这一滩人当中看出来哪一滩是人的部分，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些经验的，我跟你说，不是谁来都能做的啊。
老保洁了，一听就是。
你要把它想办法把它抠出来，对吧？然后这个抠出来之后，在现场跟个凶案现场似的，会有一个人形的这个形状在这儿。当然，周围的边际线是我一
是呕吐物给勾勒的，
给压出来的。所以包装非常专业，就在现场说大家让开，然后自己拿出了打洗什么醒酒液。抹布，
我终于知道包浆号的职业是什么，他是饭店的大堂经理。
不，我跟你说，这事是有经验的。当你们出去团建的时候，有同事喝多了，但是又扛不动他怎么办？这个时候去把那个酒店的行李车推过来。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以前在路边拿过一辆板车把人运回去过。
哎，这个把他砰往上一放。然后这一路推，很顺畅，很顺畅。
对，或者那个酒店楼道不是有那个装毛巾的那个车？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我听说有一些 bar，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有轮椅，
在这个 bar 对后面就是定期放了一台轮椅。
对的，北京有一些夜店是有轮椅的。我之前有见过，就我还没进场呢，看见有几个轮椅拖出来几个人。
那个收费吗？你说？
我觉得肯定要。
我觉得那个肯定要收费吧。
那肯
定
要收费。
最早拿个那个押金嘛，不然你这个轮椅拖走了怎么办？改不管，明天又办了。
共享轮椅。
好多人说，哎，一扫码解锁的轮椅，
还没走到停车场，钱不够了，轮椅上锁。然后那个醉鬼从轮椅上被卡了下来。
你说这是不是专业技术？是不是得额外加钱？
那你说一旦出去团建，那项目就多了，有可能玩个德州啊，对吧，打个掼蛋啊。
是的呀。
还有跟那个，我跟你说，我这个真的是离谱，跟老板玩狼人，明明老板已经是狼很明显，就是表演之拙劣令人惊叹，但是你不能把他点出来。
哎，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我跟你说，你这种演员就不是好演员，你这明显就是让领导跟你对戏的时候，你的戏压过领导了，那领导跟你对手戏演不下去啊。
求求你教我怎么演，我真不知道。我现场排了一下狼坑，发现哎，只能是你了，但是你要我怎么说不是他的。
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老演员跟一些小鲜肉对戏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小鲜肉啊，他戏接不住，这个时候老演员就要戏收着点，要稍微收一收。你这个时候也是，不要以为你是个老戏骨啊，出道比较早，大学的时候就上过奇葩说了，就在这为所欲为。领导面前啊大呼小叫啊，就吆五喝六的，搞得这个戏剧张力很强，领导接不住，领导接不住，接不住就掉地上，对吧，那就不行。
不是领导接不住，是一整局的人都接不住，多了一只狼。
对的，数来数去不对。所有人打名牌发现，哎，这只能是狼了呀。
领导到底有多明显，让你们觉得这都演不下去？
领导上来说我是狼。
领导是天黑请闭眼，然后第一轮发现就呜。还是怎么样吗？
领导就差说出昨天晚上他们杀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惊着了。怎么回事？
那你们这个是，哎呀，那到底谁是狼呢？那到底谁是狼呢？之前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你就按那个剧本演嘛。就现场一共只有两个人，领导你肯定不是了，那狼就只能是我了呀。我这是盘了半天，我杀我自己，我杀我自己，那真的是这个万万没想到啊。
你们这样就玩大富翁可以走到你的地皮，但是你不收钱的
还可以这么操作。
就是你想你陪领导下棋，领导吧唧吧唧走到了你的别墅下面，你和领导这步棋就算了。
但是我实话说，这个事情啊也是属于演戏的一部分。
对的
啊，大富翁里面的钱是可以不收的，但是这个通告的费用还是要结
啊。
我某种程度这是个套娃，就是你不收领导在大富翁里面给你交的地皮钱，但是领导让你陪他玩大富
翁，陪玩的这个费用是这样，
你还是得算的。
是的是，我陪你打游戏把你养肥了但是你出来还是要把现金结给我的
啊。对的，这是类似于这个剧本杀的体验嘛啊，在里面是可以有一些假的流通货币的，这个出来之后该怎么付场地的费用还是得怎么付啊。
这说明啊，这种项目里面这个表演中是有大学问的。
对
的，讲究的就是一个让领导紧张刺激但是能赢。
对
啊，对的。你要始终撵在领导屁股后面，不要让他觉得无聊。
这个对，这个很难拿捏，就是你要让他有那种竞技的感觉，但是同时呢又在上帝视角有一种胜券在握的一种控制。
对，所以我要跟你说嘛，就是之前讲过陪领导打球的那个要义，大家就再重温一下，怎么样能把这部分的额外的钱赚到手，叫做你始终让领导感觉你是一只想触碰但又收回的手。就是你这个感觉就要摸到领导的球啦，但是呢
马上
听的感觉不像要摸领导的球，感觉摸领导屁股。
就是那么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完了以后接触下来领导，好球好球，我刚刚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对的，所以这里也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刚才说了人要有定价啊，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后的生活里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这个定价的结构和服务的一些细节。
所以这个点是这样的，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无非要告诉大家，活我可以有好活，但价又是另外一个价。
出活是一个价，出好活是另一个价。
对，只每个月按那个 base 来付啊，活儿就是未必能上这么好，
可能糙一点，
对吧？
可能糙一点，可能糙一点。
上手掼蛋，妈的，五个炸把你炸的，妈的不认识，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也有可能上来就 五个炸直接全炸出去，自己炸自己。对，哎，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他从一家企业离职，他的最大原因就是他的老板让他做了很多私人活，
嗯，
就是有种让他当做生活助理的角色。
其实很多私企会有这个问题，我实话说，越是私企越会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比如说让他去挂个号啊，让他去接孩子啊，尤其到接孩子一步，他就觉得很离谱，因为他不是来做这个事情的。他那时候是编辑嘛，然后他觉得很困惑，我到底来干嘛的？为什么还接孩子呢？
对，让他积累一点生活的素材嘛。我跟你说，这在海外，我们都众所周知啊，这个出人力是所有服务里头最贵的一个价格
啊。
所以如果要去做保姆，那当然。保姆这个价格不仅要另算，而且呢，我们作为这种高素质人才保姆，其实在人才市场上是属于一种稀缺资源的。
啊、硕士保姆。
硕士保姆。精通多国语言，能在接孩子的过程中对项目和需求进行拆解。
然后我最近还听说，就是有一个项目，就是你出去远门的时候，你家的猫不是没人喂吗？一种方法就是我去搞个喂猫的机子，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聘人喂，50块钱一天。
嗯，
那对，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些灵感，当我们在做一些生活服务的时候啊，就可以按照我们在什么那种 APP 上找的那些生活服务的项目来收钱，加上你的学历。
哎，当然我实话说啊，你喂猫，一个博士喂猫，一个院士喂猫，和一个小学的喂猫，
一个院士喂猫可能会跟着猫做一些实验哦。
对，
薛定谔的猫，
对对，院士喂的是薛定谔的猫。
哎，你回来以后猫不在了，你说为什么？
你猜你家的猫还活泼？
对，然后你跟他说啊，在你打开门之前啊，它是又在又不在的状态，但是你打开了门啊，
它就不
在了，它就消失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薛定谔的猫。
对，我说实话，它是没有差别的啊，但是它是给你一个定价的逻辑，你要想想你这个里面值多少钱，对吧？或者是你之前付出的这个成本在多少？比如说领导让你去拿快递，一个部门的快递可能都是有几个小朋友拿的，那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某种程度上他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团队的一个小小的菜鸟驿站。那你按照这个菜鸟驿站，你得给他算算你这个到底是按多什么来收费，对吧？
一单多少
钱，他给你付的钱有没有 cover 掉这个部分的内容？
是的，
嗯，
快递多了，对吧？你个人的体量还不够，你还得去分担，你还得去规整。
对，双十一的时候可能还得外包，
怎么着还得发展下线嘛。是领导啊，领导，我举手提问一下，马上双十一要到了，我们快递比较多，能不能多招几个实习生啊，一起多来收收快递啊。
哎，我也是最近装修终于意识到一点啊，那个这个在送大件快递的时候，拿和送上楼还有帮你拆是三个价格，都要加钱的。
你看人家是分的多细，
对的，
对吧？咱就不讲究，帮领导拿了就拿了。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一个洗衣机，你是可以，加一个就是送货的服务，然后送货之后，送货还可以选加不加 installation， 就它分得很细，
送和装。
然后如果你加了 installation， 就是我对他这个服务虽然付了钱也有点贵的，但是你会觉得很开心，什么？因为他帮你那个箱子拆开了，然后帮你装上什么管子全弄好，然后试一下 OK 了，然后他会把你的纸箱全部收走
啊。对，国内也是，现在其实也是的，纸箱、
是吗？
对，纸箱也是要全部收走的，就是你走的时候东西是很干净的放在那。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做到位了，还是让人开心。大家千万不要担心你那个发布价目标啊，这边因为你一旦把这个事做得妥妥帖帖，
极致，做到
别人也会开心的。
是的呀，我们还是要在想着说，我们第一不能要追求这个价目表过于粗颗粒啊，我们要把这颗粒度做细。第二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服务的态度在这里头，对吧？让人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那领导买了一个茶具，你直接把茶泡好了摆在他面前。
然后还帮领导喝了两泡，
甚至替领导上了个厕所，这些钱通通算在领导头上，
然后在茶杯里面吐了两口茶叶。
对，李挺之前在给你老板发言的时候帮他整理衣服，你算钱了吗？
这个要算钱吗？
这怎么不算钱？这个就是属于收纸箱子的那个服务。
没有，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一样，这个帮领导去整一整衣服，你这基本在以前这个欧洲贵族，你这是贴身男仆的角色。
管家
李静穿的女仆装去上班。
哎，你别以为这个贴身男仆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还有这个什么第一男仆第二男仆，
哎，那像李挺这种可以直接碰领导衣服的，应该序列还是比较靠前的了。已经，
我也
竟然能直接摸到领导的衣服，你最起码是领导的这个李莲英啊！你的名堂就是你最起码是个司礼监太监，对吧？
领导这也没办法，然后他坐那儿，我跟他说领导衣服皱了，他也不动，那怎么办？你只能自己上手了。然后我一上手发现领导有点胖，那个衣服皱的是没办法的，是勒住的，我松不了。
那你可不说，领导这个我熟啊。嗯，
这个越说越像是三德的。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很多奇怪的这个附加项目。你们有没有出席过这种什么公司同事领导给你安排的相亲
啊？这个
我差点就出席了，但是后来没有出席，
因为没给钱嘛，
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啊。
不是，为什么领导给你安排相亲还要给你钱？
然后这个相亲可能看看照片就明白了为什么要给钱。
我说这个保证完成，我说交代都交代了，那咱加微信聊一聊吧。哎，人家根本不屌我。
对，他也是拿钱来办事。
你以为的？
这是促成了一场戏。
你以为人家想理你的？
不是，他现在是这样的，那个包浆号的相亲对象呢，给他的领导发了一条消息，说领导相亲已出席，对方发了信息，如果要回得加钱。
还有那种那个同事分了手或者有些情感状况，你对他进行安抚，这个事情你不得不说也挺耗费心力的，最少把你的摸鱼时间都给占掉，
嗯，
对吧？
啊哈，
收费吗？
你看情感咨询是吧？心理咨询啊，你看一小时多少多少？你这种嘛又没有证的，又比较野鸡的，
属于江湖行医吧，无证行医，
对吧？你这收个100块钱一小时还是
给他做个化疗是吧？
对
对的。
但你说这个是不是领导自己分内的事儿？你说组里的同事之间的一些状态？
对，我觉得这个跟角色有很大关系。如果你只是个同事。同级的 peer 我觉得很难说，但是呢如果作为领导我觉得最少是个分内事吧。
嗯，
你们这个团队的小朋友出现状况你怎么也得照顾一下看一看，
怎么也得按八折收嘛，对吧？
对的，
少收一点吧。
领导已经收的很多了。
收还是要收的，我们这一期主打的就是一个收还是要收的。
对，
我做不做不重要，你叫我来了我就要收钱。
对的，我们上门费先收啊，执行的话我们可以再考虑。但是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我们有个非常核心的模块啊，就是加班
啊。对，
前面聊的这些哎都是玩儿，都是一些花头，其实核心一点就是加班这个事情收费啊，反正经常往往是被大家给抛在脑后。
加班那还有点概念，毕竟我实话说还是有一部分的岗位它是有加班这个概念的。
对的，
对吧？因为它需要比如说几班倒啊，或者是它需要有一些特殊时间啊，这个限定是跑不掉的，所以呢反而往往加班这个部分相对来说可能是被大家比较能够意识到这个要去伸张自己权利和去加钱的部分。
根据现在的劳动法，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如果你们有加班的情况，最少如果公司不愿意说多付你们更多钱，最少你们是可以明确要求公司对你们进行调休的。
嗯，对的，
这是劳动法保护你们的权利。
那理论上我后面两个月还用上班吗？
很核心的点在于当下的这个所谓弹性工作还有很多什么的，很多事情就很难去度量。
弹性工作这个词啊，就是加班。
对的，很难去度量，这个很难去度量，你这到底咋算？
对
吧？
就比如说我们这期录制之前，对吗？我们包浆号还接了一通冗长的电话
啊！你说这个咋说？你说这是聊天还是化疗还是加班？这也说不准。
但其实你说我们从定价的角度上来说，还是可以有一些基础的区分的。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你下班了，你还要我回消息，大家心里说，哎，那我是不是这得加钱？
嗯。
但我们可以往下简单来做一些区分，比如说你如果只让我动嘴，这是一份钱，
那是一个费用。
你还要我动脑子，这是另外一个费用。
有。那你不动脑子动嘴只是啊啊，
哎，没有，不动脑子动嘴也是可以的，有一些机械的，
也是机械的，对，说了好几遍的
啊，
对的，
是，
您给说说，
对的，
可不是嘛，火，哎，没听说过，这是不用动脑子，
你这话说的三分动七分跑，你懂啥了？第三个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就是动手，
电脑一打开价格马上翻番。
对的，那这个时候呢当然也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有时候就是要加班，确实对吧，零点上需求，后半夜有一些紧急 on call 要接，那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给到一些福利，可以比如说给到一些半套的套餐，能让你三选二。
听起来有点奇怪，
三选二。那如果我选不动脑子只动嘴和动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
吃电脑。
那就是骂骂咧咧的开电脑，这个就是
你只动嘴又只动手，那难道是在说一些无意义的话时候并且配上手势吗？就类似于说可不是吗、哎、虎
你这话说
您给说说，
我们不是一个直播节目，
我们是播客
我们是播客你这个疯子。
但是你要
你把刚才的这几句话配上手势对吧，夸张的手势，
而且其实是有实现场景的。你看我们现在互联网办公如此的普及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上线一些功能，在非工作时间和同事发需求沟通咨询的时候，我们先弹一个充值的框，你看你要充50块钱，
然后我再消耗，
对，然后再消耗。你看现在去看一些什么球赛啊之类的，都会有好几种选择，你可以买会员啊，跟我聊
一个月8次的那种还可以，
对，你也可以买一个10次的通兑券啊，聊一次需求扣3次、嗯、看你今天的紧急程度，你来决定要花多少，还是明天来找我，我觉得都是可以实现
的。但有一个很难弄的事，就是比如在做创意这一块，
嗯，
就是最大的问题是无限的改稿，你说到底从头到尾就一张海报，
嗯，
或者是就是一个片子，
嗯，
但是无限的改，然后你需求一加你就在加班，最后你弄了一通宵，人家说哎，还是第一版好。
这不是设计经常说的吗，就是动嘴加钱，动脑子加钱，动手加钱，改回第一版加10倍的钱。
因为这个不光要加班费，这还要收精神损失费的。我搞了一晚上你给我说第一版好，
说的是，而且不怕你改，就怕你让我往丑了改
啊。对
对，
哎，我跟你说这个做 marketing 比较感同身受，就是有时候啊，嗯，不光往丑了改，往丑了改之后还让你出街，出街还要署你的名，拿到市场上就觉得很丢人，就感觉这是名誉损失费。
对啊，
就是一种对你的精神的蹂躏，
嗯，
没少块肉，但是就是一种就是在审美上面对你的压制，就是我就用这么丑的，哎，但是还得救你的名，哈哈。
而且这个确实，而且你到了行业里头，最后你如果做了一些很奇葩的设计，大家都会记得都是你这个人嘛，
对，
都会把你和这个设计挂靠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精神的损失费这块其实是很有必要收的。
嗯，当然你精神是一方面，还有更真实的，就是我之前还有听说，那这不仅是额外加钱，还有额外往里搭钱。就是有一些房地产公司要求员工为自己买房嘛，就是反
有，
对啊，你要求说你自己，对，比如什么全员营销，他自己还得买房。
你别房地产公司了，最近我才看到一个新闻 ，Meta， 他不设计出自己的那个 AR 眼镜嘛，增强现实的嘛，扎克伯格自己说嘛，如果我们自己的员工都觉得我们产品不好，不愿意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怎么进步呢？啊，这难道不是我们所用心创造出来最好的产品吗？事实就是他既然说这个话就是没人想用，
对，就暗示
这个浓眉大眼的这个小扎同志啊，对吧，
也开始、
啊、这个代表着先进的这个西方的互联网企业啊，啊，也开始搞这一套，然后最后开始统计一下整个 Meta 体系内部各个事业部里面大家这个买这个 VR 眼镜的比例大概有多少，一看，哎，Facebook 买了，比如说20%的人买了
，Instagram、只有10%，
然后 Instagram 的 leader 就开始说了，同学们，我们这个企业文化还是要坚持，你看隔壁的 Facebook， 他们都已经买了20%了，这让我们很难看啊，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大家是不是主动的去买，要有我们作为一个 Meta 人的主动和担当。
哎呀，你这个 Meta 人
Meta 的主动和担当啊，然后咔咔咔，然后也给买起来，大家都卷起来了。
Meta 支部书记包书记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其实当我们在罗列这些价目表的时候，我有个最大的困惑，就发自内心我自己觉得很困惑去理解，就是什么事情是工作分内的，
嗯，
什么事情是分外的，就是我们说额外项目表到底这个事情在不在工作的范畴内。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姐姐，她是在那个手机的卖场，早年那个什么手机宝典、那种公司上班的，她负责就是卖手机，但是呢每一款新手机上市，他们要求你作为销售，你就是要把手机信息要转发到你的朋友圈的，不然你的销售业绩怎么来呢、
嗯、
所以 somehow 我觉得你同样是私域流量运用，但他作为销售是不是本来就他的工资中就囊括了这个范畴、
嗯、
他就是要运用他的私域范围、
嗯、我觉得哈，我们今天聊这期说有些项目是得加钱的， 也不是说鼓励大家都说啊，我这是啥事儿都得加钱，然后这个啥事儿都不干，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你让我干你就是强迫我，你就是占我便宜，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像李挺说的，这个公司领域是有点没有分那么开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有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定一个价格的，这个价格是可以包括在公司对于你的雇佣的购买里面，当然与此同时它也有可能不包括，但这个事情它就取决于说你要明确自己通过自己的劳动到底换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对价。
对，
我举个例子，我年纪轻轻月薪达到了3200，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要求你一个月发个10条朋友圈，然后这10条朋友圈你算下来 一条值1500块钱，对吧？那你要算算那剩下的部分是不是包括在里面，你是不是在这个里面，那你就可能只有1000多块钱是你卖你
一条值1500块钱，那你在平时在做微商啊，你这有三个
十条，10条发10条嘛，
啊，发10条，批发的，
对的。那这个里面是不是会有 LI 的部分，你要算算这个对价对不对等，然后你可能要去确认的事情是你付出的事情到底在换取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是
因为实际上有一些岗位可能未必那么有稀缺性，它的专业的属性未必那么强，那或者说它的供需关系极为的不平衡，
那你的私域流量可能somehow会变成他雇佣你的一个资源，
对，
做积压的就政府关系的，你聘用你就是看你的个人资源，
对
吧？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雇佣你的时候就是觉得你对于整个团队内部的构建会有一定的贡献，我们可能内部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与此同时你的专业可能又相对来说是合格的，这是你胜出的点。如果你是走这个路线，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走，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可能这个就包括了它跟于你雇佣当中的一部分的选择，所以说你要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明确自己劳动力在付出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给我们的劳动力去定价。这个听起来呢像是一个非常异化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 somehow 可能可以想一想，我们工作本身它是回避不了的异化，我们如果更好的一种方案会不会是我们要去认可这个异化的前提，确认哪些部分是可以被异化的并且进行定价，然后既然它异化了，它不属于我们主体的一部分，那我们是不是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的资源技能包储存在自己身上，我们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主人，然后我们本质上是进场做生意的，我们是拿着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在跟你换取更多的价值，那你如果不对自己的拥有的这些东西，就是你拥有的本钱有个定价，那你注定就会没有底线的投入啊！就是大家想嘛，就跟现在争取客户一样，是客户，你为了争取客户，结果跟客户叫你做啥你都可以，
对
对吧？你做个设计师，客户叫你改3000版，
那就没边了，
对，你就没边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就很不合理。那到你身上为什么就合理了呢？对吧？到你在做这个打工人的时候，怎么就合理了呢？所以说，你对供需的评估出现了之后，你的所有的付出就有价值了，
对，
它不只是一张白纸了，对吧？如果你自己没有对自己的每一项劳动的一个定价，很容易就会出现那种便利贴女孩。这个是32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什么事都叫她做。
对，那
倒杯咖啡啊，修个咖啡机啊，
她都贴个便利贴，都寄个土度。
对，寄个土度啊，弄个打印啊，什么事都让你做。最后，你如果无限期的去付出这些东西，你最后发现好事反而轮不到你。为什么？因为你提供的东西太廉价了，对吧？
所以我直接总结来说，就是真的是要有一点加钱哥的那种打手心态。就第一，你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劳动力的稀缺性是什么，
对，
就你有很充分的底气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只有我来做能够给他平了的事情，所以你才会找到我，但同时你又有很强的一个say no 的底气，这个底气一是来源你的稀缺性，二是来源你对你的自己的这个定价体系足够的笃定，
而且你不 say no 你就没有这个稀缺性了，
对，
你可以无限提供，你别人跟你提出需求你就满足，提出需求你就满足，你就没有稀缺性了。
对，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你擅长的，但是别人让你做了你去做了，那在这个领域里头其实你的稀缺性是没有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事情都讲一个对等，就是首先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稀缺性，是自己有没有在这个里面去溢价空间的一个很核心的基础。第二个维度就是说，我们说有没有的人就是在里面担当了很多，朋友圈他也发，然后公司这个气氛组他也去做，然后各种事，然后突然要加班他第一个上， 要写个什么东西也都一直他写，可以，可以有这种人，但重点是这种人的价格一定要比原来贵，在他做好他本职工作原来的情况下，他一定比别人贵。既然所有的破事儿一旦出来的时候，这个人都各种的解决，那这个 team 或者是这个团队这个部门里面一旦出现好事，那也就必须要先轮到这个人。
对，
我举个例子，
嗯，
对吧，就是比如李挺你啥事儿都干了以后，最后就评 A 评最优的时候，哎，不评你，那评什么？那不好意思，你的这个事情，你的这个事情就不对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不能做，而是他做了以后他要有一个回报，对吧？如果每次出来之后最后的结果都是你的评价很差，所有的破事又都是你做，你本职工作也给做了，那是凭什么？那这是不 OK 的。那反过头来说，在这个里面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做这些事情你是在你确定你能得到什么东西的前提下，你是自愿的去做，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不，而不是的情况下，你在这个情况要勇于的去 say no。 我明明知道这些东西是有价格的，我自己也有本职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我既然不是我的工作范畴，我也没有能得到相应的这个回报，那我为什么要做呢？那不好意思，这个事情我就是不干，如果要干咱们谈谈价格。
嗯，
之前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学姐讲过一个事儿，就是她刚到一个地方，然后别人呢就要跟她请教问题。
嗯，
那天晚上他已经就出差已经非常非常累了，晚上已经很深夜了，然后呢他觉得如果出于人好呢，的确应该回答下属的问题，对吧？然后他旁边那个同事就说，哎，那我们就回答一下这个小朋友的问题吧。他说不行，你不能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你说我现在很累，今天你现在过来要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不合适。
嗯，
这样呢他可以说第二天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给你安排的，这样的时候就变成第二天当他们来找你的时候就意识到你的时间是有价值的，是宝贵的，我花了这个时间对待你，而不是你任何时候找我我都可以无条件提供，最终就会使得我对你的帮助是我应该的，
对，或者说是廉价的，
对啊，
不受感恩，
对，所以
对，
当然这个里面他所有的事情归根到底有一条，就是你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能力的稀缺性
啊，这当然
有事儿，别人摆不平你能摆平，有事情就是你能去搞定，在这个里面我相信在任何的组织当中你都会非常有话语权。
嗯，
你不发朋友圈了，老板说不发就不发了吧，
不发就不发，
你有什么朋友圈要我们帮你发一下
别
那你在这个里面你就要想，就是硬实力硬功夫到底在哪里，而不是你每天说，哎，我这就晃晃，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我能提供的事情跟其他人反正也都大差不差，那你确实 say no 的权利或者是 say no 的空间就小了很多。
对，
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也是从 leader 的这个角度里面存在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在有的时候他会把一种比如说，哎，我给你某一个机会好像还是一种额外的
当做一种直接的价钱、嗯、
奖励、哎、你知道吗、
嗯、
当成一种奖励，就是我把某个事情让你去做，就是当成某一个奖励，这个就属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东亚文化的一种状态，就是我实话说这个就是叫做权力大于规则，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会大于这个，他把它当成一种相应的奖励，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很糟糕的，然后包括也是可能对于一种专业的不认可。
嗯，
就是按理说大家应该是在看专业的，但是你现在是看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要反过来克服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变得更专业。
我觉得当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意识到，就是我不是说所有领导给你提出的这个额外的机会真的都不是机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你自己评估的，就是一样的，你花出额外的时间你是不是能从中获得自己的成长，这个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说是个机会，如果它不是一个机会，那有没有侵占你的就是做本职业务或者是说你基本的绩效的这个部分，如果它影响了，那你要想办法 say no， 而且需要有更加合理正当的理由，因为每一份在职场中在生存的这个环境中，你每一份的付出它都应该有价钱，都应该有定价。
嗯，
你们不能忘记掉这份价目标的、嗯、啊，那当然了，这个双十一啊来了嘛，对吧啊，我们呢也鼓励消费，对吧，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希望所有的 Amigo 嘛跟我们一起允许老板在我们这儿大力采购，对吧？
啊，对的，
对的，
事儿都好办，就是重点就是价谈妥了就行，对吧？
嗯
啊，我们所以说这个双十一来了，
适当可以搞一点促销，嗯，
那、啊、一年一度啊，回馈老板的时间又到了啊，我们这个适当的搞一个双十一促销套餐，啊、
对的，
对吧？
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像刚才聊到的，我们搞一个就是生活服务的套餐，
啊、
我们可以比如说承包一个月的快递服务
啊
啊，当然这个听起来没有什么诱人，对吧？我们双十一我们再加送两次的接娃，再加两次的代叫外卖。
哎呦，这个业务啊，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
啊，对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这个奇怪的事情给你打个包，
对，我们直接给你打个包，
原价要
899，
9999啊的这个，
这是
原价，
我自己去拿好吧，我自己去拿，这外卖你做的吧？你怎么算那么贵？
那是原价，
这外卖把你自己煮了吧？
原价只要9999，现在只要999，对吧？还可以搞一些这个套餐。
对，前十位下单的，我们还可以再给这个娃就送一次这个私教课程啊，补什么看看你的需求。
对的，给这个接娃提供两次私教课程，
对，
进行一些压力测试，什么你爸不要你了呀，然后什么之类的。
你猜今天为什么是叔叔来接你呢？因为你爸不要你了。
对，然后就是可以提供一些这样这个压力测试，但是我们不推荐、嗯、啊，不推荐、嗯、
啊。这个只属于早鸟的那个，
对，早鸟
的
早鸟早鸟，
万一给人、嗯、这个人类幼崽没有通过这趟测试，那就也有点问题的。然后就包括你不是老喜欢我让我这个转朋友圈吗？
第二个货
可以给你推出一个什么双十一期间什么流量曝光专用套餐啊？
对的，
这个流量曝光专用套餐里面，我给你一个月转发3条公司相关朋友圈，还送你一条原创朋友圈，
原创直发，
原创直发，对吧？
各位老板们要意识到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做这种私域流量传播的时候，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矩阵，主打的就是一个立体。
哎呦我天哪，
这种没有血没有肉的转发，其实它的触达效果和渗透都不是特别高。
对的，要的就是在我发了一个九宫格当中，在某一个图
夹带一点私货，
隐隐的，对，隐隐的露出了这个公司的 logo， 对吧？然后在里面就讲了一下要宣传的政策，
嗯，
诱不诱人，对吧？
对的。
现在上链接啊，
现在上链接，
服务套餐整个打包，包月只要599。
你这也太贵了吧？这比他们原来单卖还贵，我靠！大家不要听他的，我现在已经把包经理给打死了，现在只卖199了、赶紧下单，赶紧下单！
说哎呀，你看我的手都被李挺抓住了，就他直接上了我们不能上的链接，做出一条违背祖宗的决定。然后现在这个流量曝光套餐竟然只上199了，但是你们已经下单的朋友们既然已经下了，我们决定信守承诺，
好的，
这是全部数兑现的。
第三个套餐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叫做炸裂点赞套餐，
要的就是个点赞，要是个氛围，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套餐呢，我们整个消费的模式还是要做一些迭代的，因为像刚才这种啊，单笔采买制在点赞的这个场景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满足不了大家各个主要老板们的需求，因为老板们要求这个点赞和这个气氛讲究这个延续性，所以在点赞套餐里头，第一要走量，第二我们会把这个套餐做成一个订阅制的服务、啊、
哎呦，
普通包
你卖的是 SaaS 啊。
对，我们其实卖的是一个老板点赞的解决方案、啊、
对的、
哎、
是不对，是老板朋友圈的一个氛围的解决方案
啊，
厉害厉害厉害。
那在普通包里头，我们基本上能保证的就是老板朋友圈的点赞率我们可以控制在100%的一个比例上面，同时公司相关内容的点赞不少于20次，线下实体为老板竖起大拇指也会有在3次以上的一个服务。
对的，保证在这个月里面，除了我们在线上点赞啊、公司内容点赞，见到老板我们还会选择合适的氛围为老板竖起大拇指。
对
对对对、嗯、对，不包括合影的时候，合影的那次算送的，好吧，就是拍集体照的时候大家一起说大拇指，这次算送的，
听到我都想买了。
我们就是要这种纯纯粹粹的，当老板这个在开会的时候讲话讲到这个关键之处，我们就是情不自禁的为老板竖起大拇指。
对 的我们这边还是讲究的还是有一个戏剧的张力和一个那种说服度。那同时呢，我们还会推出一个付费包制的会员，付费包制的会员就会在普通包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会在点赞的这个氛围上以及这个线下的一个出人出力的氛围上有非常明显的迭代，给老板有一种，对吧，高级会员该有的一种尊享感。比如说在 KTV 别人只是点赞，只是和声，我们直接伴舞。
这个付费会员包括且不限于、
啊、
在哪怕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就当老板说了一些非常让人 触动的话，或者是说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话，
流眼泪。
对，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这个该流泪也要流泪、
嗯，
甚至这个需要烘托气氛的时候，在会议室里面直接办也不是不可以。对
的，对啊、包括像老板生气的时候会在那沉默。
对的，
对，我跟你说，这种没有台词的表演是最难的，是最难的。这种肃穆的氛围的营造才是这个付费包主要的购买价值。
对，当这老板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一生气，是一拍桌子，然后这个你要一瞬间，我们提供的他这个所谓的半舞服务是一种氛围的沉浸感，就他一拍桌子一瞬间，我们立马什么
尿裤子吗？
要投去那个肃穆的眼光和那个仇恨的眼光，就是谁谁到底是你谁的，然后最后突然发现老板竟然盯的是自己，
然后开始愤怒自己，然后马上转系进自责进自责进惋惜。
我只能说这样的这个套餐啊，因为要灵活定价，我们这次不收钱了，老板们，我们只收今年年底的价值观，请给我打 A。
对的，
拿绩效换，
拿绩效换，对
吧那个付费服务就是拿绩效换的，对不
对的
普通包你价值观给我打个 A 不过分吧。
是的，
对的啊。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套餐，就是我们始终开放这个套餐的定制。
对的， private service。
对，叫这个套餐我们定名叫我把自己卖了的套餐。好吧，就是个性化需求，你到底要怎么样的需求，怎么样的伴舞，怎么样的点赞，可以双手交叉点赞，对吧，这个都可以。
怎么听起来我感觉你要去那个黑人抬棺了。
哎，对的，甚至也可以，对吧，老板每次出场我们都是把他的这个老板的椅子一直扛在肩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对吧，扛上出场也不是不行，就是把我自己直接卖给你了，个性化需求啊，私聊啊，就我们只有一条可以确定的啊，包您满意，当然这个价格也要谈啊。
好
吧，好，我不知道以上的这个方案，这个大家对于我们双十一的活动是否满意，还有什么你能想到的这个方案，也可以欢迎在双十一之前给我们多提意见。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